理课堂听 class.com。话题呢，从一片森林开始。这片森林在古希腊，就在雅典的附近，名字叫做埃克丹米亚。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经在这里开坛，讲授他的哲学思想。后来呢，正在这里开办了一所学校，于是就依着这片森林的名字埃克丹米亚，把他的学校呢命名为 Academy。Academy。A-C-A-D-E-M-Y Academy 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第一个单词，注意它的重音是放在第二个音节上。它的意思呢，就是专科学校、研究会、学会的意思。如果我们把 Academy 的首字母 A 大写，再在它前面加上一个定冠词 The， 出现的这个词组 The Academy就专指柏拉图本人的哲学思想。还需要说明的是，因为单词的开头是元音字母 A， 定冠词的发音要稍微的变一下，不做 Z， 这样发音呢就比较省力一些。跟我试一下 Z Academy， 是不是顺口多啦？好了，闲话少说，大家都很熟悉的美国奥斯卡金像奖，其实最初的名字并非Oscar Awards， 而是 Academy Awards。 为什么呢？因为奥斯卡奖是美国电影艺术学院颁发的电影艺术年度奖，既然它是由一所学校颁发的，那肯定应该叫做 Academy Awards 啊。只是因为金像奖做出来的当天，学院的秘书看见就说 It looks like my uncleOscar， It looks like my uncle Oscar， 他实在是太像我的奥斯卡叔叔了。所以从此以后，这个奖项呢就索性叫做奥斯卡奖，比原来那个名字听起来更亲切了。聊完了学校，现在在 Academy 这个单词上做文章，把 Y 去掉，加上形容词后缀 IC， 读作Academic， 注意这里重音后移了，因为这样说起来呢不费力，听起来呢也很清楚。那就跟我念一遍吧 ，Academic， Academic， 顾名思义就是形容一切跟学校、学院有关的事情。比如我说 ，I love to teach because I like the academic calendar。I love to teach because I like the academic calendar. 我喜欢教书是因为我喜欢学校里安排作息时间的这种方式。又比如说 This question is academic. This question is academic. 这个问题啊太学院味十足了，有一点点脱离实际啊。所以平时用这个单词的时候要明白它实际上是有一点点贬义的， Academic 就是脱离实际了。那怎样才算是真才实学呢？这就必须提到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组词根 Able， A-B-L-E， Able，一字母结尾的单词叫做开音节 ，able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有能力的、能干的、出色的。比如说 ，He is able to do this job well. He is able to do this job Well, 他完全有能力做好这件工作。接下来的这些新词都是在 able 这个词上加加减减出现的。首先出场的是 en 前缀。en 前缀 in 和 able 加在一起呢 ,enable, 就是使什么成为可能的意思。大家做学生的时候都有这样的经历吧，要拿着学生证才可以买到半价的火车票回家。这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学生证小红本本功劳就不浅哦。我们可以这样说 This student ID enables me to travel half price on train. This student ID enables me to travel half price on train. 下次见到 enable, 不要说没有印象哦，想想我手里的这个小红本本 enable。下一个出场呢是 UN 前缀。UN on 前缀呢表达的自然是否定的意思。面前的这个单词 unable 呢就是 able 的反义词，不能够的，不会的。Jimmy 的闹钟坏掉了，睡过了头的结果跑出门刚刚看到那个校车开走。这个时候用上这个新认识的单词怎么说啊？ He was unable to catch the school bus. He was unable to catch the school bus. 他不能够赶上校车了。你注意到没有？无论是 able 也好 ，unable 也好，用的时候后面都有一个 to， 对不对？那就注意要和 to 连用哦。咱们再来看下一个否定前缀。这一次是 this, this 的否定前缀。disable 跟 unable 意思其实差不多，都是不能够。不过 disable 更多了一层意思，专门指的是人的一部分肢体丧失了能力。这次要跟 able 字尾的 e 说再见了，我们加上一个 ly， 面前有一个新的单词ability, A-B-I-L-I-T-Y, ability, 重音呢还是放在第二个音节上。ability 的意思顾名思义就是能干、才干、本领。现在的社会处处都是竞争，要是没有真本领啊还真是不行。用英语说这句话呢就是 without real ability,You can't establish yourself in society. Without real ability, you can't establish yourself in society. 怎么办呢？赶紧跟着我学英语吧。最后一个词我都不用说了，因为你一眼就能够看出来是什么意思。Disability, 连起来说就是 disability,D-I-S-A-B-I-L-I-T-Y Disability 前面的那个 this 就是拿走拿开的意思，把你的真本领都拿走了，你不是什么都不会什么都不行了吗？所以啊 Disability 就是无能残疾的意思。还记得我们今天刚开始说的那片森林吗？柏拉图的学校。我们现在知道什么是 academy， 还有它的形容词 academic， 用来修饰跟学校有关的东西。接下来我们今天讲了又讲的 able， 有能力的、能干的、出色的，其他的词串在一起都是跟 able 有关的。 enable 是能够，记住我的小红本子 enable。 剩下来的一对反义词 unable、 disable 都是不可能，还有一对反义词的名词 ability、 disability 分别是能力、本领和无能、残疾。等你记住了我们就要说再见啦，记住下次我们还在这里 背单词，不见不散，拜拜。
Ready? Action! 我们每次开始做节目的时候啊，导演都会来这么一句 Action。不过今天呢，是由我来发令，感觉好好。那为什么要在拍电影、拍电视的时候用 Action 这个词？就要从 Action 的意思来说了。大家注意 ，Action, A C T I O N, Action 这个地方的 T I O N 读作 shin， 一定要注意它的读音哦。Action 呢是一个名词，它的一个意思啊叫做行动。所以说呢，当大家都各就各位，导演喊了一声行动，所以说呢每个人都会动起来，这就是 Action。Action 的另外一个意思叫做功能，因此说词组 out of action 的意思就是失去功能，失去效用。然后我们当中很多人都有骑自行车的经历，对不对？那你自行车坏了之后问别人借，怎么说呢？Can I borrow your bike? Mine is out of action. Can I borrow your bike? Mine is out of action. 我能借你的自行车用一下吗？我的坏掉了。这个地方就用 action。好，现在呢，我们在 action 的前面加一个前缀，叫做 inter, I-N-T-E-R, inter。inter 这个前缀的意思啊，就是相互，相互的意思。所以说 interaction 就是相互作用。那我们现代社会特别讲究团队精神，团队协作，对不对？所以说呢，如果你和你的搭档没有协作好的话，你的老板就会说 There should be more interaction between you and your partner. There should be more interaction between you and your partner. 意思就是啊，你和你的搭档得多多协作才行。那如果相互之间没有协作好，那就会给对方带来一种干扰。因此呢 ，interaction 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干扰。你发现很有意思，对不对 ？interaction 的两个词义是相反的，一个是相互作用，一个是干扰。接下来呢，我们把 action 这个词的名词后缀 i o n 去掉它，得到了一个单词叫做 act，a c t。这个单词呀，既是一个名词，又是一个动词。它做名词的时候，当行为讲，这和 action 很相似，对不对？但是呢，它们之间还是有细微的差别。act 指的是一次性的活动，而 action 指的是多次的活动。所以，当你说这个人是活动家，一定要说 a man of action， a man of action。你千万不能在这里把 action 换成 act。那就错了。act 做动词的一个意思啊，是行为见效。比如说 ，a lawyer acts for his client。a lawyer acts for his client， 就是说呢，律师代表他的客户，律师替他的客户为一定的行为。这里 act for 是一个词组，意思就是代理。那如果说你感冒了，流鼻涕，好惨。那你最关心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你吃的这个药是不是见效？所以当你在看到那个医生大逼会给你开药方的时候，你啊十有八九会问这个问题 Does the drug take a long time to act? Does the drug take a long time to act? 药会很久才起作用吗？你会很担心是吧？你当然希望药吃下去就起作用，然后呢药到病除，不然的话你流的鼻涕岂不是要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好了 act 作为动词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也是它最常用的，就是扮演装作。那么扮演什么角色，就是用 act the part of 这个词组。 act the part of， 哎，你有一天在看娱乐新闻的时候啊，发现这个屏幕上突然之间出现了一个你熟悉的身影，肖恩康纳利。哎，这时候你会跟你的朋友说 Oh, I know him, 我认识他。 He acted the part of James Bond. He acted the part of James Bond. 他呀就演过詹姆斯邦德。很显然肖恩康纳利是一个男演员，他演过很多角色。 那么这个男演员这个词在英语当中该怎么说呢？叫做 actor， A-C-T-O-R， actor。有男演员，肯定也有女演员。女演员应该说 actress， A-C-T-R-E-S-S， actress。这里的 actor 和 actress 结尾分别是 O-R 和 E-S-S， 这两个词都是名词后缀，只不过呢 E-S-S 是特指女性，这里一定要注意。好了，你从 act 的这个意思里面，你发现啊，它总是具有一种行为，做什么什么事情的意思。下面我给大家介绍的几组词，词里都含有 act 这个字根。我们看第一对 ，active 和 activity。active 是形容词，因为它有 ive 这个形容词后缀。我们知道 act 是做的意思，对吗？所以呢，喜欢做事的人，我们就可以用 active 来形容，他是积极的、活跃的。比如说 ，active member， 我们就说他是积极分子、活跃分子。He is active， 那就是说他很活跃。Activity 是一个名词。它就是把 active 后面的词末一个字母 in 去掉，换成了 ity 这个名词后缀，表示的呢是活跃这样一种状态。因此呢 ，activity 意思就是活跃、活力、行动。假设你今天过生日，请了好多好多朋友来玩，大家一起唱歌跳舞，非常高兴。最后见花而散的时候，你肯定会躺在沙发上画这样一句感叹。What a day full of activity! 多么热闹的一天呀！好，下面呢，我们来看第二组。第二组是 actual 和 actually。注意这里的发音 ，tu，t 发作 ，ua 发作 u， 所以说 actual 发音一定要注意啊。这个 UAL 呢也是一个形容词的后缀，加在 act 这个做的后面呢，表示已经做好了的。那么做好了的才是真正实实在在的，才是实际的。所以呢 actual 就是当做实际的、真实的、现实的来讲。Actually 有一个副词的后缀 ly， 对吗？所以呢它就是 actual 真实的一个副词形式，叫做实际上、事实上。比如说我们出去买衣服的时候，都会和卖衣服的人讨价还价，我们认为衣服太贵了，因为它的真实价值不值这么多钱。这里真实价值就叫做 actual cost。 但是卖衣服的人他会劝你， This is not very expensive. Actually, it is very cheap. This is not very expensive.Actually, it is very cheap. 它呀一点都不贵，事实上便宜得很呢。这就是 actual 和 actually。 我们做一个动作为一个行为，别人肯定会对它有反应。那这个反应呢，英语当中就称为 react 和 reaction。 因为有了前面的字母前缀 re 含有反的意思，反，所以反过来做，反行动就是反应。那这里要注意 react 是动词，意思是反应、反作用、反抗。那 react against 这个词组是什么意思呢？表示的就是反抗，因为 against 表示逆着、反对的意思。我们在历史书里经常会看到这样的句子，叫做人民反抗侵略者。这句话翻译成英文啊，就是People react against the aggressor， 就是人民反抗侵略者。那么 react 后面还可以跟一个介词 on 是在什么什么上面的意思，而 react on 合在一起呢，是对什么什么有影响。比如说 How do the acids react on the metals?就是酸对于金属会起什么样的作用 ？on 是在什么上面？那酸滴到金属上会起什么样的反应呢？ reaction, R-E-A-C-T-I-O-N， 就是 react 的名词形式，因为它有一个名词后缀 I-O-N。 好， reaction 呢也是反应反作用的意思。如果你这次考试恰巧不及格，但是老师偏偏说卷子拿回去让家长签字，那你第二天回到学校的时候，你的同学可能就会问你了， What was your father's reaction when you told him the news? What was your father's reaction when you told him the news? 当你告诉你爸爸这个消息的时候，他是什么反应呢？同样的意思呢，我们也可以用 react 来表达。怎么说？ How did your father react when you told him the news? How did your father react when you told him the news? 意思也是一样的，但是分别用了名词 reaction 和动词 react， 所以一定要注意他们的表达方式是有区别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第四组词和 act 有关，分别是 exact 和 exactly。前缀 ex， ex 呢是出的意思， act 是做，我们知道对不对？那出和做放在一起就是做出来，做对了那就是正确的，因此 exact 指的就是准确精确的。每天晚上七点钟你坐在中央一台前面，准时就能收看到新闻联播，所以说呢我们就可以这样来表达， The program startsAt 7 o'clock every day, to be exact. The program starts at 7 o'clock every day, to be exact. 就是这个节目啊，每天七点钟准时开始。那 exact 后面加上副词后缀 ly 就变成了副词 exactly， 指确切的、恰恰正式的。我一直啊都挺想要一只小狗的。哎，恰巧今年过年的时候啊，我叔叔送给了我一只小狗。颜色样子都是我一直梦寐以求的，那我很高兴，我就说 Oh, thank you uncle, this is exactly what I have always wanted. This is exactly what I have always wanted. 这真的是我一直都想要的，真是太谢谢你了叔叔。好，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的最后一组词呢是 agent 和 agency。注意字母组合 AG 其实就是 act ACT 的一种变形，表示的也是做的意思。 ENT 是名词后缀表示人，所以呢做事的人 agent 指的是代理人代理商。那像我们前面提到的律师为他的客户做事，其实我们平时就说律师就是他的客户的代理人，对吧？那么 agencyAgency 是什么意思呢？我来说一个句子你来猜，一定会猜出来的。 The agency is a place where the agent works. The agency is a place where the agent works. Agency 就是 agent 代理人他工作的地方，那是什么呀？猜出来了吧？对了，就是代理处中介。所以你满大街看到那种什么职业介绍所呀，你就可以说 the job agency， the job agency。 好了朋友们，今天我们一口气学了好多词，我们从 action 行动行为开始讲了 interaction 相互之间的作用，讲了 act 表演，然后呢我们知道男演员应该叫做 actor， 而女演员却是 actress。接着我们马不停蹄一口气吞下了五组十个单词，分别是表示积极活跃的 active 和 activity， 表示事实上实际的 actual 和 actually， 最后呢还有 exact 和它的副词形式 exactly， 意思是精确的准确的。那我们还接着学了 react 和 reaction， 分别是动词和名词，意思是反应。最后我们学的一组是 agent 和 agency， 代理人代理处。 OK， 今天就学到这里，休息一下，下次再见。
是 Taylor 给你们讲的第一次课。从今天开始啊，我就时常的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记单词、侃侃学英语。学习任何东西都要从最简单、最基础的开始。学英语呢，应该从 A、B、C 开头，就像是学数学要从一加一作为开端一样。一加一用英语说就是 one as one。One as one. OK, 这里边的动词 add 就是以 A 开头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单词。咱们今天呀、就从 add 讲起。A, D, 再加一个 D, 就构成了 add。所以呢它本身就是动词加、附加、添加的意思。把一加上二得到三，英语呢这样表示。If you add 1 to 2, you get 3. If you add 1 to 2, you get 3. Add 有很多重要的词组，最常用的有两个，这个是 add up. Add up, 它的意思是合计，加起来。另外一个是 add up to. Add up to, 合计达到。总数为 add up 的后面呢，一定要加加起来的那个东西。比如说，我的眼前有一大串的数字，我说把所有的数字都加起来，这就是 add up all the numbers. Add up all the numbers. 而 add up to 的后面跟的是要加起来之后所得的那个总数，它是一个数字。所以我们刚才把所有的数字加起来得到的和是100，我们就说 all the numbers add up to 100, all the numbers add up to 100。 对，一定要分清楚这两个短语的差别。要是我们给 add 减去一个字母 d， 还是读作 add， 这是一个缩写词，它的意思是广告。它的原型词啊，读作 advertisement， advertisement， 这么长。正是因为它很长，所以在报纸和杂志上，为了节省空间版面，才缩写成了 ad， ad。 你来翻翻你手中的英文报纸和杂志看一下，一定能找到很多的 ad， 就是广告。 ad 它的名词形式呢是 addition， 注意在 add 以及名词后缀 tion， 它们中间还有一个字母 i， 不要把它少写了。这个词的意思啊，就是加法，附加物是名词。常用的短语呢有 in addition， in addition 意思是另外。第二个短语呢是 in addition to， in addition to， 除什么之外。还有什么？看到没有？这后一个短语又比前一个多了个介词 to。In addition 意思是另外，还有，一般呢，它是用作前和后两个并列成分之间的连接。比如我们说 ，We went shopping and in addition saw a movie. We went shopping and in addition saw a movie. 我们去逛商场。另外啊，还看了场电影。而 in addition to 表示的是除某个东西之外还有什么，介词的 to 后面所加的就是要除去的这个部分。刚才举的那个例子呢，我们也可以表示成除了买东西我们还看了场电影，就这么说。 In addition to going shopping we saw a movieIn addition to going shopping, we saw a movie. 好了， addition 想要把它变成形容词，只需要加一个后缀 al， 但是要注意这里的 a 是不发音的。你们觉得这个词是不是读起来语感非常强呢？的确，来跟我多读几遍 additional， additional 表示的意思就是。附加的，追加的。好了， 我现在要说。In addition to the words above, I will teach you some additional new words. In addition to the words above, I will teach you some additional new words. 我说的是，除了以上提到的那些单词，我还要再给你们介绍几个附加的词。是什么呢？这就是跟 air, A-I-R 有关的几个词。Air 就是环绕在我们周围的这个空气，或者是我们头顶上的蓝天。很多的介词与 air 搭配，构成与天空有关系的意思。比如 on the air, on the air 这是广播的意思，因为广播发出的电磁波需要在天空中传播。还有是 live in the air, live in the air, 留在半空中，怎么上不着村下不着店的，那不就是悬而未决的意思，对不对？好，一想起这个蓝天呢，我们大家脑海里啊都会浮现出一架银色的飞机划过长空这样一个壮阔的画面。坐飞机就是 by air, by air, 这里边的 by 表示的是乘坐某种交通工具。说到飞机啊，可以由 air 生发出一系列的跟飞机相联系的词，比如机场是 airport, airport, port 表示的是地点、港口，还有飞机 airplane, airplane, 其实啊 plane 这个词本身就表示飞机的意思，加上 air 以后呢，是非常正式和书面的用法。飞机要飞行，一定得沿着航线，否则呀就出问题了。那么 air 和表示直线 line 的词组合构成 airline, 就是航线。好了，我们说从机场开出的这架飞机沿着天空中的航线飞行。The airplane from the airport flies along its airline. The airplane from the airport flies along its airline. 其实呢，词根 air 和 a-e-r-o, air 意思是很相近的。air 意思是航空的。那么 airplane 这个词也表示飞机，还有 airspace。Airspace, 哪里有那么大的空间供航空来使用呢？对，一定是太空。所以说 Airspace 就表示宇宙空间、太空。 OK, 今天呢我们学了最简单的一加一 One as one, 由 add 生发出来的 addition, 还有 additional 之后啊，我们又联系到了天空还有飞机，于是我们认识了air 打头的 airplane, airport 等等。最后啊，我们还了解到 air 和 air 两个词根的意思是相近的。今天可算是把跟飞机有关的词汇全部都一网打尽了。其实呢，随着科学的发展，我想总有一天人类能拥有一种小巧轻便的飞行器，带在身上能够像鸟儿那样自由自在的飞。那时候飞机这种庞然大物就变成对人类毫无用途的附加物了。这句话我们说 The airplane will be additional for human beings in the future. The airplane will be additional for human beings in the future. 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Hi everyone, 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回来。刚才呢，我用 everyone 每个人来表示在座的诸位。其实全体呀，还可以用 all of you 来表达。all, A-L-L, all,
就是指所有的一切全部，所以 all of you 就是你们当中的所有的人，一个都不落下。我们来举个例子， all men want to live long but all men must die。 all men want to live long but all men must die。 所有的人都想长寿，可是人终有一死。还记得司马迁说的那句话吗？人终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里的人终有一死就可以译为 all men must die。 好了，这个话题毕竟有点沉重，我们就此打住。再回过来看 all， all 这个词呢只有三个字母 ALL， 可是呢你千万别小瞧它哦，它是人小鬼大，在 all 的前面或者后面分别加一些介词，就会组成不同的词组。这些词组啊各有各的意思，下面呢我们就一一来看。第一个 above all， above all， A-B-O-V-E， above 是在什么什么上面的意思，那么 above all 就是在所有的上面，那它肯定就是第一位的，是首先，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在写文章或者发表演讲的时候经常会说，首先我们来谈什么什么问题，你这里首先就可以用 above all 来表示。那在所有的东西的后面 after all 是什么意思呢？ after all 指的是毕竟、终究。你想想看，我们讲毕竟怎么怎么样，终究怎么怎么样，其实是表示一种总结性的陈述，所以说呢是下一个结论肯定是在最后嘛。 after all 记住这个词组。比如说呢，有一天你妈妈让你打扫卫生收拾自己的房间，你偷懒没有做，妈妈很生气就说，既然是这个样子，今天晚上不许看电视。可是你呢不想错过今天晚上的精彩节目，你呀、很聪明，你怎么说啊？你就用哀求的语气跟你妈妈说， Oh mom please don't be too strict with me. After all, I am still a child. After all, I am still a child. 什么意思啊？求求你妈妈别这样，别对我太严厉了，毕竟我还只是个小孩子嘛。相信你这样一说呀，你妈妈心一软，网开一面高抬贵手，你今天晚上就能看成节目了。 all 是全部的意思，那么全部中的全部就是 all in all， 它是什么意思呀？这个词组指的就是统统，全部中的全部吗？统统，总体上，总的来说。比如说前两天我感冒了，好难受，在家躺了整整两天，今天呢上街碰到我朋友，他就说，怎么样啊，你好点没有啊？我说 Oh, I'm still coughing and I'm still headache， 我头还是很痛。 But 但是 All in all my condition is greatly improved， All in all my condition is greatly improved， 就是说呀，尽管我咳嗽头痛，但都是局部的，总体上来说我好多了，好精神呢。下面呢我们紧接着在 all 的后面加上 over， over 是在别处的意思，所以 all over 所有的别处指的就是到处遍及。我有一个梦想，就希望将来啊能够周游世界，到世界各地去玩。怎么说呢？ traveling all over the world is my dream。Traveling all over the world is my dream， 环游世界是我的梦想。最后一个和 all 有关的词组是 at all， 丝毫一点，常常呢用在否定句当中，所以当你表示啊一种强烈的不喜欢的那种情绪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个词 at all。 I don't like this pen at allI don't like this pen at all， 我一点都不喜欢这支钢笔，你就可以用这个句子来说了。all A-L-L 这个词中因为含有了 al 这个字根，所以具有这种全部的意思。 al 在英语中呢就含有全、 整的意思。接下来呢，我们要学一系列含有 AL 的字。第一个 almo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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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st， 我想大家知道就是表示最，达到顶端的那种最。那 all 是全， almost 是不是最全呢？恰巧不是， almost 表示的是差那么一丁点，还差一点呢，表示几乎差不多的意思。所以当句子中用了 almost， 你就知道其实作者想表达的是一种还不十分完满的遗憾。比如说，哎，我差不多快要完成我的家庭作业了。 I have almost finished my homework， I have almost finished my homework。 但是事实上我完成了吗？没有。再比如说 It is almost 12 o'clock， It is almost 12 o'clock， 快到十二点了，几乎是十二点了，但实际上还差那么几分钟呢。我们把 almost 这个单词最后一个 most 换掉它，换成什么呢？换成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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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了新的单词 also。So 是个很常用的单词，意思是这样。所以呢 ，also 全部的都是这样，表示的就是也、同样、而且、还的意思。它是一个副词。For example， 来举个例子 ：He could speak Chinese, English, and also Japanese. He could speak Chinese, English, and also Japanese.他会说汉语、英语和日语 ，and also Japanese， 说日语说的和说汉语、英语一样好。我们马不停蹄把 so 调换掉，换成 though， 组成 although，though，t-h-o-u-g-h， 注意这里的 g-h 是不发音的。though 的意思是尽管、虽然 ，although 也有这个意思，但是呢，相比之下。Although 的语气更加强烈一些，而且特别注意哦 ，although 用的时候必须要放在句首。教场有一首很经典的老歌，叫做《我很丑，可是我很温柔》。怎么说呢 ？Although I look ugly, I'm very tender. Although I look ugly, I'm very tender. 大家注意了。中文中经常是虽然但是连起来用，可是英文中你用 although 后面千万不可以加 but， 出现 although 加了 but 就错了。你可以这样来记，这两个单词的首字母分别是字母 A 和字母 B， 而字母 A 是26个字母当中的第一个，所以当 although 出现了 but 就只能退居二线，不敢再往前跑。你这样来记，你就不会把这两个词用在同一个句子里。我们再来变魔术，把 though 换成 together， together， t o g e t h e r， together 是共同聚集的意思， all together 就是全部聚集在一起，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完全。总而言之， there are 40 teachers in our school altogether， there are 40 teachers in our schoolAltogether， 我们学校总共有40位老师。好了，最后一个和 AL 有关的词非常非常常用，叫做 always， always， A-L-W-A-Y-S， 这个 ways， W-A-Y-S， 指的是方法、方式。那全部都用这种方式来做，就是一成不变，一直这样下去。所以 always 的意思就是一直、永远、绝对没有例外。我们经常来形容一种自然现象，叫做太阳总是从东方升起，这个总是就可以用 always。 The sun always rises in the east， The sun always rises in the east， 就太阳总是从东边升起的，没有例外过。电影对白中常常有这样的话 ：I shall always love you, I shall always love you， 我会永远爱你，
意思说的就是 I will love you forever， 永远一直这样下去，海枯石烂永远不会变。所有好多和 AL 有关的词大家都累了吧，下面呢我们练习读到从字根 ALT 讲起。 ALT 在英语中呢含有一种高的意思，非常高，那后面加上 meter M-E-T-E-R， meter 指的是表，这个表可不是你戴在手腕上的一种表，叫做 watch， 它的这个表是测量的表，测水呀测电呀，水表电表是可以用 meter。 那 altimeter 就是测量高度的表，叫做高度测量仪。高度测量仪肯定是用来测量高度的，对不对？那这个高度该怎么说，叫做 altitude。 altitude 注意这里的 I-T-U-D-E 是名词后缀。那么说到 altitude， 我不得不跟大家说说有两个词跟它长得非常像，平时用的时候啊特别容易混淆。第一个叫做 altitude， altitude A-T-T-I-T-U-D-E， 态度，你的态度很积极，你的态度非常好， attitude。 第二个呢是 aptitude， aptitude A-P-T-I-T-U-D-E， 适当恰当聪明。这三个单词唯一的不同就是它们的第二个字母分别是 L、T 和 P。 那么怎么来字呢？你想想看， L 是不是在这三个字母当中长得最高呀？所以说呢 altitude 意思是高度，而 T 正是汉语当中态度的态，它汉语拼的第一个也是 T， 所以说 altitude 指的是态度。记住这两个，剩下那个 aptitude 就肯定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吧。 OK， 今天就学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
Hello， 大家好，又见到 Linda 了，几天没见，你们看我变了没有呢？不管怎么样，一成不变才是最可怕的，所以改变啊，总是好事情。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改变 alter， A-L-T-E-R， alter 就是改变变更的意思。在古拉丁语中 alter 的意思就是其他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妨这样来记这个单词 alter， 成为其他的东西自然就是改变了。比如我们说 the weather alterselmost daily， the weather alters almost daily， 天气几乎天天都在变。讲到变化呀，我们肯定会想到其他一些同样表示变化的词语。首先说说 change， change C-H-A-N-G-E， change 表示的是完全的更换成另外一个东西，而 alter表示的只是某些方面出现了变化，而总体的性质还是原来的样子。比如我可以说 change one word alters the meaning of the entire sentence， change one word alters the meaning of the entire sentence， 改了一个词整个句子的意思就变了。在这里这个单词是彻底的换成了另外一个，所以我们用 change， 而句子的意思只是部分的发生了改变，所以我们用 alter。 我们再来看 shift， S-H-I-F-T， shift 也有转换的意思，不过啊它特指性质、方向、位置等方面发生的变化。而且注意 shift 一定是与 I-N-E 连用的，比如说A sudden shift in wind suggests a coming storm. A sudden shift in wind suggests a coming storm. 风向突然改变了，没准儿一会儿就是一场暴风雨。我们平时说的白斑、
夜班也可以用上这个词，就是 day shift, night shift。 Order, change, 还有 shift 都有改变的意思，只是在具体改变的程度上还有用法上有细微的差别，用心记好了就没问题。 Order 的后面加上 N-A-T-E 这个动词的后缀，我们得到一个新的动词 alternate, A-L-T-E-R-N-A-T-E, alternate, 表示两者之间交替轮换的改变。我们在用这个词的时候不能够忘了它的搭档 between, alternate between, 就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又那样的意思。回到我们刚才聊天气的那个例子，现在我们就可以这样说， The weather alternates between rain and sunshine. The weather alternates between rain and sunshine. 天气一会儿下雨一会儿又放晴了。 Alternate 是一个非常好玩的词，如果你把它的重音放在第二个音节读作 alternate，它就变成了一个形容词。来跟我练习一遍 alternate， 因为重音的位置变了，所以在动词词性中发 A 的 A 字母现在轻化读作 A， 现在它是形容词啦，表示每隔一个的意思。我们可以这样用， On alternate days I have homework. On alternate days I have homework. 每隔一天我才有家庭作业。记住 alternate 之后我们再加上 D-I-V-E 的名词后缀，现在出现了一个新的单词 alternative。 今天讲到的 alternate 一直都是两者之间不停的变动而已，那它的名词呢就是两者其中之一的意思。狮子王 Lion King 大家都很熟悉的，还记得当狮子刀疤把荣耀岩石周围的猎物都吃光的时候，母狮子莎拉蒂痛心疾首地跟他说 We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leave. We have no alternative but leave. 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离开这个地方了。聊了半天改变的话题，我们说了 alter, alternate, alternate, alternative 都是在说两者之间换来换去的意思，听起来像绕口令，不容易说清楚。有时候说不清楚的东西我们只好靠举一个例子，所以例子这个东西也很重要。我们下面就来说说举例子的事儿。单词example, example, example, 前缀 ex 表示出来，后面的词根 ample 表示拿出来，那拿出来具有代表性的东西就是例子、实例、模范。老师上课的时候为了把课讲得生动形象一些，总是举例子，他们挂在嘴边的那些比如说，比如说，在英语里就是 for example。 我表哥上个月去法国了，看了很多中世纪的那些有连贯的拱门的教堂，他给我寄了照片，不忘记在后面补上一句 This church is a fine example of Norman architecture. This church is a fine example of Norman architecture， 意思就是说这座教堂是典型的诺曼式建筑。 fine example 就是典型的意思。又比如说 sample， S-A-M-P-L-E， sample， sample 跟 example 长得差不多，只是前缀一个是 s 一个是 ex，这两个前缀的意思大同小异，指的都是出来拿出来的意思。
那顾名思义 sample 也同样是样品、实例、标本的意思。用作动词呢，就是采集标本、抽样、采样的意思。商家在投产新产品的时候，总是要做大量的市场调研、抽样调查。我们把 sample 后面的 in 去掉，加上 ing， 就是现在说到的这个抽样调查。调查完了之后呢，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值得开发，于是就推出一种新的产品。为了吸引大家购买，就会送出一些小的赠品给大家试用。这个时候又要用到 sample 这个词啦。大家看我手上的这个香水的小样，就叫做 a free sample of perfume， a free sample of perfume。 所以看到 sample 这个单词，就想起我手里的这个小红盒子，对不对？最后一个单词 prompt， P-R-O-M-P-T， prompt， 词根 O-M-P-T， 跟前面见到的那个采集的词根意思差不多，也是取得的意思。前缀 P-R 表示的是先，那我们联想先取出来这个人反应很快哦，所以 prompt 这个单词的意思就是及时的、敏捷的。大家跟我读这个单词 prompt， prompt， 是不是觉得这个词光读起来就觉得很快呢？用作动词就是促使、鼓动的意思。比如我说 What prompts you to do such a thing? What prompts you to do such a thing， 是什么促使你做这件事情呢？不知不觉时间就过去了。我们今天聊了改变、water 和例子 example 两个话题。我们提到的单词有 alter 改变， alternate between 就是轮换， alternate每隔一个的， alternative 两者之间的选择。还有三个跟例子有关的词， example sample， 还有那个快快的、敏捷的 prompt。 咱们下次见，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 my friend。
又回到这个演播室里，好了，泰勒在这里跟大家说你们好。刚才呢，我来演播室的时候遇到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个人推自行车的时候啊，不小心把旁边这一排车子全都弄倒了，结果呢很多人围上来谴责他啊，大家都围着这个人很生气，最后呢就吵了起来啊。我觉得可能大家在生活中压力都比较大，怎么这么容易生气发火呢？其实遇事忍让一番，社会就会更加美好。所以今天我首先从人的脾气开始讲起，先从这个词开刀，就是生气发火 an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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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ger。 读起来感觉这个词非常的犀利，很干脆，有一种带着怒气的感觉，因为它的意思本身就是愤怒、恼火、使人生气。这个字母 n 是后鼻音，所以读作 anger。 它的形容词呢是angry 加一个后缀 y 就可以了， anger and angry 啊，这是英语中出现频率很高的两个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这样的说法，比如说 the student angers the teacher， the student angers the teacher， 学生把老师给激怒了。或者是 the boss was angry because of the employee， the boss was angry becauseof the employee， 老板因为某个雇员而大发雷霆。看来外国人啊，他们的脾气也是挺大的。表示生气愤怒的词啊，还有一个就是 rage， R-A-G-E 这个词，它的意思可是有点让人害怕，因为它表示的这种愤怒程度到了极致，根本无法控制。它的意思是暴怒、狂怒，甚至可以表示 发怒到精神错乱。嗯，你要是把人给气成这个样子，到了精神错乱的地步，那一定是犯了巨大的错误。所以我们说 The rage of him astounds us greatly. The rage of him astounds us greatly. 他暴怒的样子把我们给吓坏了。如果呢你在学校里边考试成绩总是很差，那么你的父母除了生气 angry 之外呢，可能更多的感觉是焦虑担忧，因为父母都是非常爱子女的，看到儿女的成绩不好啊，他们一定会非常的着急，想要帮你找出原因来提高成绩。那么这个着急焦虑这种精神状态就是 anxious， 嗯 A-N-X-I 这个词根表示的是焦虑的意思。对不好的情况呢，我们都会感到焦虑担忧，哎，真的很不好啊，那自然就盼望情况得以改善。 anxious 因此还具有盼望的渴望的这个意思。这个词呢它和 worried 非常相像， worried， 比如我们常说一个短语 be anxious about， be anxious about 它就等于 be worried about。 OK，为某人或者是某件事情而担心啊！前两天我刚考了一门课，马上就要出成绩了，我现在一直在为这个考试成绩惴惴不安呐、啊。所以我说 I am anxious about the exam result. I am anxious about the exam result. 我为考试的结果而感到担忧。 Anxious 它的名词是 anxiety， 担忧焦虑啊，只要加一个名词后缀 ety 就构成这个词了。来，把你的嘴张大，跟着我读 anxiety， 因为其中的字母 i 读的是张口的双元音 i。 好了，跟这个 anger 生气很像的还有一个词就是 angle，A-N-G-L-E， 这是数学上的角度还有角的意思。比如说三角形英语表示就是 triangle， 这里边的这个 T-R-I try 它和 three 看上去是不是很像呢？ three 对，这个 try 本身就表示三。嗯，你要读清楚是 angle 不是 angel 啊，不是 angel， 你把这个 angle 的E 和 L 互换就读作 Angel， 非常可爱的发音是不是？对，这个词是天使的意思，活泼可爱的小天使 Lovely little angel， 你千万不要搞错了。提到可爱，小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它们都非常可爱，这个动物就是 Animal， 词根呢 A-N-I-M 表示有生命的。我们下面来看几种动物的说法。首先呢是小鹿 deer 小鹿，接着是兔子 rabbit， 还有最后一个小毛驴 donkey， 毛驴的意思。好了，你认识了这些词之后啊，以后到动物园就可以跟各种动物打招呼了。我想喜欢小动物的人啊，一定都富有一颗童心，喜欢看动画片、卡通片。动画片的英语就是 animation， 它也是由 A-N-I-M 开头的一个词。 animation 是名词，它还可以表示兴奋、活泼、有生机，总之都是那种啊生命力旺盛的状态。这个 animation 呢，它的形容词是 animate， 生机勃勃的。我自己特别的喜欢这个词，因为我啊其实也是非常喜欢看卡通片的，而且呢喜欢看那些有生气的小动物。我说 I like animate animals and I enjoy watching animation. I like animate animals and I enjoy watching animation. 好了，你们是不是经常都学习工作非常的疲劳，嗯，好累啊。那么多去做一些富有童趣的轻松的活动， 你一定就能够感觉哦，充满了生机，精神抖擞。You will be animate. You will be animate. 好了，说了这么多和人的情绪有关的词汇，有生气时候的这个 angry， 还有担心焦虑的时候这个 anxious， 还有最后的充满生气，我们说 animate。其实呢，我只想说一句话，就是大家一定要让自己生活的开开心心，充满乐趣。我要说 ，desert anger and anxiety, try to be an animate angel. Desert anger and anxiety, try to be an animate angel. 抛弃那些焦虑和愤怒，让自己成为快乐的天使。这样不仅你自己快乐，还会给身边的所有人都带来快乐。好了，今天就讲到这里。Enjoy your English study. See you next time. Goodbye.